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恩宠的状态。一个人被恩宠是什么感觉？哎，我好喜欢这种感觉。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恩宠状态对我们的生活或创造力上，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你可以从很多的地方看到一般人们是怎么处理内心的罪恶感的这状态。比如说像宗教的话，有一种就是告解。
嗯，办告解。
对，告解的意思是你到神父或者是牧师那边，然后把你心中觉得不对的事情交托出去。那或者是呢，佛教徒可能到庙里面去拜拜，去烧香。这种状态的话，也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心处在一种我是没有错的，我是没有罪的，
是一种归零状态。
对，是一种归零状态。讲到恩宠状态的话，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说的内心情绪的归零。情绪的归零包括什么状态呢？包括我们把过去曾经发生的经验以现在这个角度投射到未来，因为过去可能有不好的经验，以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然后投射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很多的恐惧跟紧张。可是真正来讲，是你现在面对现在的状态，我们怎么样去表达一个最好的行动或者是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有效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要，比如说你的孩子啊，或者是你的家人要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你要别人做什么就直接讲要他做什么就好了。但是常常发现到说我们会加很多的东西啊，那你以前这样啦，这样这样这样，以后会怎么样啦。对方听到之后，他不是在接受一个现在你要他做什么的这个信息，而他所接受的就是我很不好，我很不对，我这样做事一直都没有做好。所以他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障碍，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处在一个情绪上归零的一种情况。
归零这个概念实在是很好。我们是不是随时，如果一个有恩宠感，有被恩宠的感觉的人啊，他是不是随时都在归零呢？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的罪恶感怎么讲呢，随时随地都会去除不必要的感受，只保留被恩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说？
可以这么讲，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放着很多的其他情绪的话，那么你的浇筑就不会有那种其他的负荷嘛，你就会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您能不能，您有感觉吗？有些人为什么会好像蛮喜欢自己有罪恶感，也不是喜欢啦，就是为什么老要觉得有罪恶感呢？是因为以为，
第一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罪恶感的概念，
就一定要这样才可以，
人类
本身不对，
本身就有原罪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那罪恶感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因为想把事情做好，有一个对的跟错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你会朝着对的方向去做，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把做不好的情况当作是一个负担的时候，那你反而没有办法把自己集中在要把事情做好的那个角度。
而且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有罪恶感，所以我不值得过好日子，我不值得享受人生，我不值得别人爱我，那所以就一直都处在一种负性循环上面，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上面，那就很难跳出那个循环圈。
是，没有错。像老子有讲一句话嘛，叫做宠辱皆惊嘛。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心，那如果人家不再对你那么好的话怎么办。那如果人家侮辱你呢，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好，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情绪归零。可是只要你情绪归零，你就处在一种恩宠的状态，单单生命本身或本能的话，就可以供给存活所需要的一切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性本质用心的去活出自己的话，那其实这已经就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程度。那所以恩宠的状态在很多的地方会出现，比如说当你忘我的时候，
到底是恩宠还是被恩宠？
恩宠是一种感觉，一种对自己自身处在没有情绪负债的状态。 当你在一种忘我状态的时候，当你打坐达到一个程度，你突然间把所有的情绪放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恩宠感，或者是我们说的动中禅，在一种动的状态，那在很大的一个活动量的情况之下，你突然间失去了那种对自己的自身的意识，那突然间会觉得一种明解的感觉。
那听说那种感觉是非常快乐的。
是，那或者是呢，像六祖慧能所说的哈，你平息一切，放掉诸缘，那不思善，不思恶，那就在那个当下，你到底是哪一个是真正的你？那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恩宠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在谈到这个公案的时候，他们重视的在那种不思善不思恶的状态。但事实上真正他所提的那种状态，就是你是在一种没有情绪的一种行动之流上面。那在心理学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心理学家米哈里奇克森他就提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嘛。那在心流的状态，他提的情形是这样，就是高度的专注，也就是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其他范围都被你忽视掉了，我只专注在这个上面。第二个呢，你的行动跟你的意识是合一的，也就是说行动是自然而然在发生，而且你并没有控制它，它就在那个里头。那第三个呢，自我感的消失，也就是我突然不觉得自己存在，我好像跟我所做的事情是合一的，然后不会担心失败，因为你只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甚至那个时候呢，你的时间感是消失的，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你会有一种非常专注而且非常的快乐的这种感觉，
就是恩宠的感觉。
对，
棒哦，我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所以为什么孩子在玩电动游戏的时候会那么样的专注，因为在里头他突然间忘记了自己，他把自己融入在那个游戏里面。
所以妈妈的啰嗦，考试的辛苦，考试的考得不好的那种挫折感，或者是考得好可是要很辛苦工作的那种辛苦感，全部都放掉了，都不存在了，他只有当下的专注，所以他很快乐。
是，如果你不把在生活当中去创造一个他能够去专注的这个心理的表现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沉迷在他的电动玩具里面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从那里面脱身，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
对，真的，我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很棒。
是，
我也有过短暂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感觉真的很好，没有负担嘛，觉得自己是被恩宠。有人是这样想象说，好像在云端啊，自己被一个好大的那个泡泡包在里面，然后像一个小婴儿这样子摇啊摇啊晃啊晃啊，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被恩宠的感觉。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是会碰到这种状态啦，比如说一个自行车的这个参赛选手，那他在一种很快的这个全力以赴的时候，几乎就忘了他自身是在骑脚踏车的。
其实所有的运动的当下应该都是这种感觉，
跳舞的人在跳舞的时候
完全忘我的，
他完全忘我的，或者是写诗的人，他完全沉醉在他的那个思考里面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忘我了。
对，
那所以呢，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他没有其他情绪上的这个负载。
对，
那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恩宠的感觉，就是回到自己，而且完完全全专注在自己的角色的时候，就是一种恩宠的感觉。
可通常我们在做自己爱好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进入这种恩宠的状态，对吗？
对。
那唱歌，你看人家在台上唱歌，他那种全然在唱他那首歌的那种感觉，他的那种融入，就是被恩宠的感觉，就是快乐嘛。
对，前一阵子不是有一部电影提到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吗？那这个选手在做这个体操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其他任何事情，他不会想到说我得奖会怎样，我以后会怎样，都没有，他就专注在那个吊杆上面。
对，
他全程专注在里面，然后他可以把他的能力表现到最好。被接受的时候，他反而会把自己的能力，他会呈现在一种最佳的状态。
没有杂念。
我说的接受呢，我刚讲被接受，对不对？其实自己接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是，
就你接受自己，然后呢，你就全神贯注在你的所要做的事情上面。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最有效的。
是
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别人做些事情，我们一直在骂他，一直在指责他，然后告诉他以后会怎么样的。你其实我们不断在加重这个部分哈，我们会给对方很多他不需要的情绪负担。
嗯，
那这个情绪负担对对方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的。
嗯，
而且他基本上是会排斥的。
嗯，
同时呢，假如说我们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假如说我们能够信任对方。那所谓的信任就牵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我对对方的感觉改变了，还有我对对方的想法改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用我的想象力把他引到他会成功的那个角度，因为其实想象力都是各种角度都可以做的。
嗯哼。
那这样的话呢，你突然间可以看到，因为爱他而看到那一份他被你恩宠的感觉，或者是他也能够感受到你接受他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想象力会发挥非常好的效果，因此呢他的目的就比较容易达成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参考。有时候呢我们在看一种状态，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团体当中有一些人他希望什么东西，他把他希望的东西讲出来，比如说我希望有人了解我，我希望有人支持我，就是这样的话，那其他的朋友其他的同学呢他就过去给他这一份支持。
嗯，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部分的人知道他需要什么，可是给他的东西呢却大部分都带有教训的成分，就说啊，你应该怎样才对啊，你应该这样才对啊，你应该那样才对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只要给他的就是一种很纯然的支持就好了。
嗯，
就是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就好了，也就是对他的支持，对他的接受，然后不管他是怎么样你就给他他所要的东西就好了。那你如果希望他怎么样做的话，你就告诉他你要他是怎么样做就好了。可是如果带着太多的啊，你过去怎样，你未来会怎样，这样的话你会把很多的情绪都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会让他感觉到一种罪恶的感觉。
嗯，
一旦有了罪恶感之后，就很难再从罪恶感当中回到一种恩宠的状态。如果没有回到一种恩宠的状态，你就不容易归零，不容易把自己的行动力放在你所专注的事情上面。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对你的亲人，你周边的人有一份最深的爱，最深的祝福，其实是必须要从完完全全接受他开始的。因为如果你完全接受他，支持他，然后研究怎么样去行动，而不是你过去做了哪些哪些，那你以后会怎样怎样。这样的话你给他的到底是礼物还是诅咒啊？你一直告诉他不好的状态啊，你如果这样做啊，你以后会怎样，那你是在诅咒他呀。因为你用你的想象力把他引到一个不好的境地，让他也觉得他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嗯，是，
所以为什么宗教需要告解？因为告解以后，我就把我那些觉得不太对的事情交托出去。
嗯，
因为你只有交托，对，你归零之后，你才能够找到那个想象力的光明面啦。
嗯，
你才能够一个最有效力的表达真实的你自己啦。
嗯，
要不然的话，我们刚提到你使不上力气嘛。
嗯，
所以我觉得在心理学家谈到的那个心理状态，它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那个恩宠的状态，也就是我只为了行动而行动，我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而不是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没有错啦，就是说事情一定是有好有坏，可是如果你觉得好的事情是你要追的目标，而又把它放在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你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了。那同时你就会有一种自己不够好的现象。再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说，你追了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你追那个状态之后到一个程度，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上帝了，你看到别人都不好了。你去看看很多社会上在不断批评别人的人，其实他们是不好的人吗？他们很好啊，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理念在他们的心中。可是问题是这些他并没有办法变成你去接受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努力去解决现在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奇怪，我怎么觉得那些一天到晚在批评别人的人，他自己也有一些很让自己很不快乐的想法，才会很快乐的人不会去批评别人的吧？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那 另外又觉得什么事情应该是这样做才比较好。
嗯，
那一方面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压迫自己，同时他也用这种方式来评判
别人。
对
对
对啊，他是一体的两面嘛。那根据像很多早期的经典在讲的，比如说像圣经在提到的哈，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什么？资深繁多，很多不同的。再来就是各从其类，每个人都不一样。再来就是适宜一切的祝福。如果说创造本身就是会适宜一切的祝福，那创造本身就是改变，就是不同啊。因为有好跟不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才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状态会发生，没有错。可是它真正的重点却是在于，我们说对错好坏，它产生一个行动的架构嘛。你这样做会不好，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可是现在忘记了行动架构，却在看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不好。
嗯，
也就是你用好跟不好威胁自己，可是你却忘了行动。可是，在行动当中，你却得到那种我们说的恩宠和感觉，因为你只要把情绪归零，然后把自己的本质放在行动上的时候，就如这个，
应该说让自己的本质自然的流露在行动之中。
是，像我刚提到心流他所描述的状态，就是说你在行动当中，你根本连自我意识都忘记了，因为你就在行动里面嘛。
嗯哼，
我们知道那种状况嘛，比如说我在做我最喜欢的那件事情，到一个程度，我根本连时间就忘记了嘛，我可能做了五六个钟头不会觉得累。
对 对, 对，
你根本连时间就忘记，因为你这是乐在其中，
对对，
那种忘我的状态嘛。
对，
而且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这一种恩宠状态。
是，
或者是说你对某件事情，像宗教里面对某些他所崇拜的这个上帝啊神，他有一个绝对的一种信赖的时候，他把很多的部分放掉之后，他就有一种类似像圣灵充满的感觉，或者觉得说自己是在一种完完全全被恩宠的状态。
所以有些人会说，我对生活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我希望当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家人，我的周边的人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全神贯注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人其实对于他的休闲时间的一个愿望只是这样，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体会到那种被恩宠的感觉。
是，
嗯哼。那么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是，那我就把它大概归结一下哈。谈到恩宠的感觉的话，对自己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接受你自己，让自己的情绪尽量能够归零。
嗯，
不要宠辱皆惊嘛。
是，
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因为自己怎么样就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好了。
嗯，
你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那么其实你能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是，
可是如果你先弄一个高标准，比如说我要成活，那还没成活之前你就一直压迫自己，我自己是不好的，是吗？所以这种状态就是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情绪是归零，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对周边的人，尤其是你所爱的人，就给他爱吧，不要那么多道理，而且你必须要尊重对方，让他在情绪上能够归零，也就是对他的接受，对别人的接受，对自己的接受，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我们的所做的事情上面的话，这种状态会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恩宠状态。
是，好棒，非常感谢 Charles 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